兄姐妹们平安，我很高兴又来到你们这儿来。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来的时候，我那个王宇姊妹，因为她经常跟我联系嘛，就问说是你一般每个月哪一个星期会回来？可以出来。我说当时我定的每个月，我其实一般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我会稍微的调整一下，所以我说第一个星期会回来。但是教会后来发现有点难处，因为我们教会星期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圣餐，你们教会肯定也是圣餐的话，你们教会我记得原来是9:15开始敬拜，后来改成9:30，他们希望我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就安排了要回去领圣餐，我就来不及这样一个时间。但是现在我跟他们说，我说我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我都有空，所以呢，如果我不是也不是每个月都会有空，但是这个时间会比较方便一些，所以就给你们调整，我是最后一个星期过来。他发现没有负担真好，我不用急着赶回去，这样一个事情。日子过得很快，圣诞节过后差不多一个月了。然后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吧？慈悲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把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知道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一来到这个世界，你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作为一个人降生在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一切已经开始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一切改变之中所带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人生命中的挑战。我们知道这挑战是好的，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发生转变。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都转变，能够变得更加的像你，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里边那个灵能够发自内心的呼叫阿爸父，而不是带着仅仅是带着敬畏。当然我们要敬畏神，但是仅仅敬畏和畏惧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成为好神的儿女。主，愿你引领我们的生命，愿你祝福 UCBC 这个教会。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地方，今天想起来 UCBC 这个教会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感谢你与教会的同在，感谢你与众弟兄姐妹的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圣诞节过去一个月了，其实那个王宇姊妹在网上问我这个星期讲到跟我聊的时候，当时我考虑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是在圣诞节期间。圣诞节期间的话，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吧？我们经常说道成肉身这个概念，道成肉身是什么？是上帝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甚至说的那样一点，就是说甚至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犯罪的可能性的人，虽然他没有犯罪。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无法用世界的逻辑讲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发生了，因为做这件事情的是上帝，他可以做到，他比我们大，他比世界所有的法则大，所以道成肉身根本上来说是违背世界的法则的，对不对？是违背这个世界法则，但是它比世界一切都大。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没有办法跟它评理，只能说发生了。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人，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角度去通过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这件事去感知并且去明白上帝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他选择这样来到这个世界，这种来到世界的方式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我们是去查看、去体察、去明白上帝竟然是这样待我们，他对待我们人类的方式是出乎我们人的意料的。我们的观念中上帝是威严厉害，然后你无法想象在你所想象的这个穹苍的下边，我们在下面生活着，但是他高居于其上，然后你害怕他，你敬畏他，你可以说你爱他，但是那种爱不像是你对你孩子的那种爱，对吧？更是一种敬畏。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温柔，然后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将会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我来到你们这个教会讲道有几年了， 我知道你们是很爱主的一群弟兄姐妹，你们很多人拥有很好的教育，对吧？我在这儿都不会说你们大学教育，读过大学的有几个，你们读过博士的有几个，可能你们教会很多是这样的。你们只是很多人能够明白复杂的道理，能够明白复杂的理论，但是这对你们教会是一个祝福，但是也是一个挑战。你知道挑战在哪里？你们的信仰会走理性主义的倾向，因为你们的脑袋瓜很好，是吧？然后试图用理性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当然很好，但是信仰比我们的脑子要大。不论我们的是多么的聪明，上帝的信仰所教带给我们这个信仰是远远大过我们的理性思维的，它包含了我们的理性，包含了我们的感性，是我们一个人全方位的认知，好吧？所以我鼓励你们，你们都是理性主义的，容易走向这个方向，这很好，因为理性的认识神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也鼓励你们从其他的角度去认识这位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生命全方位的主，包括我们的情感。你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你感觉到他是一个温柔的邀请没有？这个温柔就像什么？就像恋爱中的人，两个谈恋爱的人，这个人轻轻地触碰一下对方的手臂，对方就感觉到，哎，这是个意思，这完全是情感方面的，这不是智商，这是情商方面的，对不对？信仰包含了这样的层面，然后你接受到对方这个温柔的触碰，你就知道该如何的回应。我们看看人是如何对待上帝的，人对待上帝往往是片面。你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就提到人对待上帝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律法，是过去的模式。律法这个模式是普遍的存在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面。律法其实不仅仅是指犹太人的律法，其实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中都有律法的形式的存在，虽然具体的条文可能不一样，信仰的对象可能不一样，但是律法的形式都存在在我们的文化中了。你看我们人出于良知意识到有更伟大的事物存在，希伯来人说是上帝，我们中国人说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老天爷，对吧？我们有个概念，人在做天在看等等，这些观念我们敬畏并且尊崇这些，并且把这些规则具象化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形成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导。这就像保罗说的，说没有律法的民族，其实这些人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我们都存在。所以神永明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却也无可推诿。所以这些东西虽然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不是相信一位耶和华的上帝，我们中华的文明并不认识这位上帝，但是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我们应该在敬畏中去行事为人，这是一个有道德的君子，一个好的人应该是这样。这些规则其实是对我们的保护，对吧？保护我们，让我们因着敬畏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不去越界，让我们人被看管在这些规则之下。所以每个民族都形成了某种观念，包括正义和邪恶、对与错，这些观念的背后实际上产生了我们对神的模模糊糊的认知。虽然我们不是明确的知道上帝是谁，但是却在那个地方形成了心中的心灵的深处流出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不能碰的，是要敬畏。这是我说的第一种模式，过去的模式，律法的模式。但是我们今天的圣经格外要说一下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第二种模式。这个新的模式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模式是如何运作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方式其实一直都在影响着不同的人。我们看看不同的人是如何回应主道成肉身的。圣诞节刚刚过去一个月，我们回忆一下圣诞节的一些信息，对吧？啊， 路加福音里面讲，首先是那群牧羊人，是伯利恒之野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这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当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们无一例外的是什么？是惧怕。而这种惧怕本质上就和我刚才讲的第一种模式里面对上帝的那种信仰的方式是类似的，敬畏与惧怕。牧羊人惧怕是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势的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们惧怕上帝，但是同时任何比他们更厉害的事物出现，他们都会惧怕，对吧？他们都会敬畏害怕，他们惧怕。同样惧怕的还有玛利亚。当第一章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记载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他将怀孕生下耶稣基督的时候，玛利亚是什么？圣经上讲他是惊慌，惊慌也是一种害怕，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表现，她不知所措。她虽然害怕，害怕是一个害怕是一个更加笼统的一个概念，具体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是什么？心突突的跳，停不下来，对吧？然后当让她怕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她首先的反应是反应的在生理上，她的心脏突突的跳，脸色会变得红等等。你知道女性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反应，觉得有事情发生，她知道发生的事情不是自己能够应付得了的，惊慌。同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玛利亚身上，还发生在约瑟的身上。在梦中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天使当然是告诉约瑟，因为约瑟听说玛利亚怀孕了，哦，这个女人不能要，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反应，怎么我还没跟她结婚她就怀孕了呢？但是天使是告诉他不要怕，要把玛利亚娶来。他说的第一句话还是不要怕。约瑟怕什么？怕玛利亚是个坏女人，怕自己未来没有办法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惧怕、惊慌，还有怕，这些都是在旧模式下人们对上帝的使者的自然的反应。你发现都是上帝的使者面对他们，他们都惧怕。类似的典型例子还有摩西遇到上帝的时候，他敬畏，所以他怎么样？他脱下了鞋子，他害怕，所以他蒙上了，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只听不看。耶稣降生之前，所有的这些人都惧怕，天使无一例外的对这些人说了一句话，不要怕。天使对惧怕的牧羊说不要怕，天使对惊慌的玛利亚说不要怕，天使对那个心里惴惴不安的约瑟说不要怕。而这句话，这个不要怕这句话，区分了旧的信仰模式和新的信仰模式的本质不同。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2014年的时候，我们家可能有些熟悉我的弟兄姐妹知道，2014年的时候，我太太 Marie 经历了一场车祸，她伤得很重。你们知道，这个时候我心里，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每天来回跑医院等等，开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想起的是圣经上的话是什么？就是不要怕，就是不要怕，谁不害怕了？我害怕我太太死了，好吧？我害怕他会伤到无法自理，我害怕他的性情会变。我记得当时刚受伤的时候，他的脸这面是肿起来的，肿起来之后呢，压到了神经，所以一边的脸的肌肉就全都不动了，所以一笑的时候是这边动，喝水的时候这边漏水，因为肉没法动了。医生跟我们说，一种可能是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是无法修复的，你们学医的人可能知道。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肿压到了神经，然后压到了之后，那么这样消肿就会解决。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什么？只能等去看，心里也怕，万一神经坏了怎么办？那岂不是一辈子只剩下半张脸了？不要怕，我害怕，我害怕其他的东西。我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我教会里边有弟兄姐妹出于爱来问我，是不是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罪孽导致了这么大的灾难？ 很现实，对吧？很现实。而且我的内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会这样想，对吧？但是当时我的内心里面其实想的并不是太多，我感谢主，因为我的信仰还是非常的，这方面还是比较扎实的，感谢主。我的内心里涌出的话就是贝贝，不要怕，不要怕，是上帝亲自在我们生命中显现，在艰难中他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不要怕，你要相信，也不要论断自己，不要审判自己。牧羊人信，于是他们去看耶稣，他们成了第一批见证主耶稣的降生的人。历史历代的教会只要读到圣经，到了圣诞节都会纪念他们，对吧？玛利亚相信，于是他接受了这一切，他孕育生养然后抚养耶稣，他成了圣母。这条路肯定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艰难，但是他成就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事情。约瑟相信，他勇敢地迎娶了玛利亚，和他一同抚养耶稣，而去掉心中的害怕，不要怕，要相信。这为我们未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对我们未来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看到那生下来已经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有的害怕都被拿走了。昨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的孙子过百日，百日知道吧，三个月啊，三个多月生了孙子。他们那对夫妇是他的那个女儿还有女婿两个人，结婚了五年，一直想要孩子，祷告祷告祷告一直没有，哎，终于有了，所以他好好的办他这个孩子的百岁，高兴的。你知道看那个小孩，我还没有小孩，你知道看那个小孩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就化了，对吧？我们像我们是客人，我们去的时候想我们需要带什么样的礼物了，跟他说什么样的话了等等，我们会想这些。当你看到小孩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哎呀，过来抱抱，哎呀，他睡觉，哎呀，可爱啊，他醒了，他看着你，哎呦，可爱。所有的一切你的心化，你不再思考那个那么严肃的事情，对不对？你看我们去之前的时候考虑的时候，带什么样的礼物，说什么样的话，这是严肃的事情。但是当见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的放松下来。哎，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对刚刚见到耶稣基督的这群人的一个改变。他们开始放下自己所有的宗教性的考虑，就说这是救主啊，你脑子里会想我见到他我得怎么样，但你看到之后，你是发自内心的，哦，太可爱了。你甚至内心会有一种感觉，我说他可爱是不是合适？因为他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我说他可爱是不是对他的一种亵渎？ No， 他就是可爱。我内心中所有的以前的那种观念都放下了。这些经历的转变让这个人从第一种那种信仰的状态变成了第二种状态。你发现这个不同之处了没有？第一种方式其实普遍的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之中，不论你是否相信创造天地的上帝，你是否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上帝，有的民族相信好几位神，对吧？对吧？有一些这种，我们不管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管我们中国好像有点像无神的一种文化，或者是泛神的文化，不管你怎么样理解吧，你都带着所有的观念，这是第一种的信仰的方式，你都相信有一位让你敬畏的，或者有几位让你敬畏的神。但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突然间进入了第二种模式，通过耶稣你相信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爱，我开始相信上帝不仅仅是管辖我的，而是爱我的，而且不仅仅是爱我的，爱还是抽象的，有的时候还是喜欢我的。为什么？你看那个小孩，你过去一看他的，冲他一笑的时候，他也冲你笑，你立刻心就化了，他喜欢你，对吧？情感上，坦白的说，相信上帝爱你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当我生命中遇到那个祸患的时候， 对吧？就有弟兄姐妹说，他们是当然是出于爱心，是不是你生命中有什么罪孽，然后上帝在惩罚你，救得管你。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是爱的，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是通过这种方式爱我，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感受到他对我说 David 不要了，信任。这种情感上的这种连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更为宝贵的资源。你头脑中可能有一堆关于上帝的理论，用这个来说服我上帝爱我，这是信念。信念是需要用一点力量把你内心自然而然那个情感转过来的，上帝爱我这种感觉。但是这是有缺憾的，你需要发自内心的明白上帝就是爱我。你能感觉到这种区别吗？信仰本质上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一对恋爱的人是怎么知道对方像爱自己的，是通过对方的行为。对方发一个微信圈，你发现第一个点赞的是什么？谈恋爱的那对年轻人，自己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第一个点赞。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俩结婚啊，2014年结的婚，到现在几年了，差不多五六年了。他们两个人永远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微信圈子里有他们夫妻两个，还有什么？还有他彼此的父母，我都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岳父岳母发帖了，他点赞；他的老婆发帖了，他点赞；他发帖了，他老婆点赞。永远是这个样，永远是这个样。我觉得他们夫妻两个互动很有意思，但是这是一种爱的表达，表达了什么？表达了一种关注，表达了关注，好吧？然后通过这样的行为表达说我很在意你，然后双方时刻都能感受到这一切。你可以想象一对谈恋爱的人，或者一对夫妻一直都很相爱的，他们彼此的眼神，他们那时候感觉都传递着快乐的情感。哎，我关心你，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种关系意味着两个人生命中始终有一种良性的相互的反馈，爱是有反馈的，好吧？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信念中的啊，上帝爱我，不是，是有反馈的，既包含了你内心中说我知道上帝爱我，还包含了什么？上帝是如何让你知道他爱你？你是能够感觉到的，你是否感受到那个温柔，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关怀？我们的生命都需要这种反馈。在律法的信仰之中，就是在那个旧的模式的信仰之中，你会发现人没有这个反馈，好吧？人的反馈只有我在上帝面前如何满足上帝希望我用做的那个实现的那个责任，我做得好上帝喜悦我，我做得不好，哎呀，我就受到管教，是一个非常，即便有反馈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反馈，是充满着敬畏害怕的这种反馈，甚至是机械式的。这里面可能包含了一定的爱的道理，但是却是缺乏了情感。爱是一定是有情感的。你看牧羊人听到天使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通过这个唱，他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不仅爱人，还喜悦人，他喜欢我，他竟然喜欢我们这些地位卑微的牧羊人，荣耀归于他。他喜悦的人接下去就去看那位赐下的救主，去看耶稣基督，于是他们就传开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玛利亚呢，我们刚才说完了牧羊人，还玛利亚呢，当她孕育耶稣的时候一定感受到爱，那个妈妈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与生俱来的那种爱，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验的，对吧？没办法体验的与生俱来的爱，那种联系，就是我们真是连在一块儿了。我前两天听我们教会一个怀孕的姊妹跟我说，她说我高兴的时候她会高兴，在肚子里 他自己高兴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他们是连着的。你想想，血管是连着的，通过胎盘。当妈妈高兴的时候，体内就分泌一些什么荷尔蒙之类的一些东西，让你产生快乐的感觉，那个血管就传过去了，那叫真的连着，对吧？随后不仅仅他感受到他和耶稣之间的爱，他又经历约瑟的爱。约瑟的爱是什么？虽然你怀孕了，我选择相信，相信天使的信息，相信你跟我讲的话，和你结婚，这是爱。没有爱是不可能的，对吧？他一定是爱玛利亚的。他会知道，玛利亚而言，他知道自己会为这个孩子付代价。一上来付出的代价就是约瑟有可能不要他了，虽然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其实按照人来说是很可能不要他了，对吧？但是难道这不是救赎的本质吗？救赎里面就意味着甘心的付代价，换来这样的生命。约瑟，天使告诉他要信任玛利亚，但是同时让他真正接受玛利亚的，虽然有天使的信息，但是你不会因为仅仅做了一个梦就做这件事情，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和这个梦结合起来。那个因素是什么？我相信是他喜欢玛利亚，他爱玛利亚。你知道犹太人要结婚之前，他们订婚之后到结婚之前要经过一年的时间。以前的人很多的时候，他们童年不见得相互认识，但是当他们订婚之后，他们就开始相互的交往，好吧？以前的交往要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正式的进入婚姻。所以我相信是在这个交往之中，他觉得玛利亚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他喜欢她吧，他爱她。爱在所有的这些人生命里面转化他们。你会发现原本的那种信仰是什么？我做得好神奖励我，我做得不好神惩罚我，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机械式的信仰方式，按照律法式的旧的方式。但是爱让他们因着信以至于信，信心越发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邀请。即便是艰难的时候这样也是如此。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不是我教会的，但是他是我私底下的朋友，他很想读神学，就来和我交流。我大概比他大个七八岁吧，大概比他大个七八岁吧。他一信主的时候就感受到呼召，想要读神学。他在他所在的教会里面充满着冲突啊，有这样的教会好吧，充满着冲突，很多很多冲突。我一直很奇怪的，我说你当然我从来不会说你来我们教会，其实我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有教会啊。但是我说你为什么你在那儿呢？他说他喜欢那个教会，他和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关系很近，好吧。他一直在这个冲突中，然后他有一阵子甚至说我放弃了读神学的盼望，我觉得干嘛去读那个。后来前两天他又跟我说，我现在想好我要去读神学，我该怎么走这条路。他就跟我聊，我们俩就聊。我就问他一件事，我说为什么你现在又开始想读神学？前两年你是想读的，后来你看到很多教会的冲突你就放弃了。他说我看到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变得坚强，所以他的原话。哎，当然作为一个大哥哥，也是属灵的大哥哥嘛，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说这里面是恩典是什么？你要看这个，你看神是如何善待你。哎，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好多的弟兄姐妹有一种错觉，说艰难和苦难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但是你知道吗，艰难和苦难其实是无法让我们认识神的，他们不是我们属灵的老师。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但是我接着说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人生重要的功课都是在艰难和苦难中学会的。这句话我相信你们都会认同，对吧？你看，第一个，艰难和苦难不是我的老师；第二个，人生重要的功课都是在艰难中学会的。这两者好像矛盾，对不对？你怎么弄 ？David 怎么精神分裂？其实是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人生最重要的功课是通过在艰难和苦难中经历恩典学会的。 听明白了没有？艰难本身不是你的老师，但是艰难中你看到的恩典，经历的恩典，是你能够在这个黑暗的道路中，仿佛脚前有一盏灯引着你走路一样，能够走下去的原因。所以艰难中你要格外的关注什么？关注神对你的爱。在艰难中你要关注，不要关注说我如何通过行为来换取神的爱，相反你要把自己放下，柔软下来，说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愿意接受你为我做的。艰难中你会觉得恩典很少，这肯定的，但是恰恰这样的处境让你格外的看到恩典，从一堆的苦难中一下子看到一个好东西，对吧？如同你走过一片荒地，在荒地上如果有一朵花或者一棵草，你一眼就能看到，但是平时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这个恩典是神给的，这个恩典是来更新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不论什么情况，你富足，你幸福，你要纪念主，你要花时间，你都要花时间去体会主对你的恩典，他对你的爱，来感谢他，与他交流，并且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你，从情感上去体验这件事情。这美好之中处处有他的爱，他的爱有时候很多，多到溺爱的程度，你要体会他，感受他。但是也有艰难之处，艰难之处你不要忘记，也有恩典，你要专注在其上，专注在其中，主对你的爱。我印象很深，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经历最艰难的时候，经济上各个方面还有情感上，那个时候我有些事情那个也分手了，谈恋爱什么什么也都分手了，这些事情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在生活着。我的属灵导师就教给我怎么样，我的属灵导师很好，他就教给我怎么样享受生活，教给我怎么样享受生活，他教给我有多少种葡萄酒啊，什么样的葡萄酒配什么味道是最好的。哎，叫做恩典，快乐的感受，让你经历其中的爱。当然这位导师借着他的传递给我的爱，这种感觉如同什么？如同你在干渴之中给你一口凉水喝，你很干很渴，但是有一杯清凉的泉水，这杯泉水给你无法完全解你的渴，好吧，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掉你的干渴，但是你喝了之后你就知道我不是孤独的，有人关心我，有主陪伴我。然后这个凉的，这一杯清凉的泉水暂时缓解我的干渴，然后让我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信任他有更好的计划。我也信任一件事情，在我走走再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又会有一杯泉水，或者会突然遇到一个泉源，信任他。但是你仍然需要学会在这个走的路上为这一杯的凉水而感恩，因为这个凉水不仅仅是一杯凉水而已，而是一个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告诉你你是被爱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去从情感中去明白我们的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第二种方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的方式，如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这个孩子是救主，是弥赛亚，要做什么，但这都是将来的事情。此时此刻，当玛利亚去孕育耶稣的时候，当他抚养耶稣的时候，当他抱着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先不考虑将来的事情，我先感受到的是爱，喜欢他，爱让他这个把信仰中的那个律法中的信仰以及这个爱中的这个信仰完全的区分开来。道德观念我们都有，但是他只能带领我们入门，稍微的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了明白了救主的工作，救主是如何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如何和我们相处的，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位救的师傅，因为那更大的带领我们，他竟然用一个孩子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来呼唤我们爱他，他竟然成了我们的样子，竟然和我们一同在律法之下长大，但是他却真实的告诉我们说不要怕， 因着这样一位的到来，一切都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这样的信息，其实我是期待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呀，说难很难，说简单很简单，你要去体会，去明白，去爱，作为一个人去爱，不要把自己披上一个什么样的宗教的外壳去爱上帝。 No， 就是作为你自己去明白他对你的爱，也去爱他。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你是高高在上的神，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谦卑和敬畏的心，这是自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竟然让你的儿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你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自己当成仆人，借着你的儿子，我们就可以称你阿爸父亲，甚至称之为父亲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翻译，更贴切的是称之为爸爸，是一个充满爱的，有孩子气的一个称呼。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怎样的人可以有这样的亲密，可以有这样的荣耀。也愿你的爱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活出主来到这个世界一样的那样的温柔谦卑以及可爱的样式。愿我们的生命在众人的眼里面也都是可爱的和喜悦的，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能够见证你荣耀的同在。主，愿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愿你的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